无成，或者最重要的他没有达到。好的，我们不仅仅要排 priority， 我们要切实的执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你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走过一遍，你要看看现在最影响你、最消耗你生命跟生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去面对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先解决那些会杀害摧残我们生命的一些生活的漏洞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难怪会软弱。所以我上个礼拜就特别跟弟兄姊妹提起来，到底耶稣在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主耶稣在不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遭遇的里面。你有没有把亲近主、在主面前读经祷告的生活放在你的 priority list 里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吃饭放进去，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对我们属灵生命却是充满了残害啊！你不喂养它，它怎么可能健康？你不喂养里面属灵的生命，它怎么可能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信了几年，你觉得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这么软弱？圣经上说的基督徒的喜乐平安为什么我没有？弟兄姊妹，你不要去 wonder 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没有去尊重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到底你怎么样子看待你跟主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在我们 priority list 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跟主有一个对的关系，你就不可能有对的生活。所以我希望这个价值20-30万美金的 advice 啊，虽然免费给弟兄姊妹，但是盼望你们不要浪费，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是把主耶稣常摆在我们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所以让我们都脱离仇敌给我们的瑕疵，让我们重新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然后我们也去看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工作是你最大的消耗，你的工作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工作？如果一天到晚加班，家庭生活都没办法过，属灵生活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应该为你的工作好好祷告，你应该换工作。如果你的家庭是你最大的消耗，你要去花功夫啊，去找出你家庭的问题来，你要去 face it， 然后去解决它。不然的话，你们一天回到家里面，家成为你的消耗，家成为你受伤受苦的原因，弟兄姊妹，不值得。你每一天后半生都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追求地上的事，但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却把它摆在一边，这叫做我不应该这么说，这叫愚昧啊！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的时间在次要的事情上，要把我们所有限的时间跟体力、有限的感情啊、有限的力量，我们要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第一件事情 ，Number One， 永远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你自己去找，到底什么东西最消耗你？到底什么东西最影响你现在的生活？是家庭，要面对家庭的问题；是你的工作，要去面对你工作上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不然你一天过一天，你不过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你不去看问题而已，但是你的问题都在消耗你，你的问题都在那里 kill。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主的面前，我们来面对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讲到夫妻之间，讲到家庭生活，讲到一个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该有的生活啊。那讲到我们上次讲完个人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进到讲到家庭的生活。但是在讲家庭生活以前啊，我要先 make 几个 statements 啊 ，before 我 go further。那第一个我要讲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啊，我先说我不是婚姻顾问的专家，我也不是家庭问题的专家啊，所以我今天只不过是照着神的话，把主的话讲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决定不会偏心男生或偏心女生啊。虽然我是个弟兄啊，但是我不会，我无所偏。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是服侍主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家庭问题，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我知道啊。那这对我们讲到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当我讲主这些话的时候，我无所指啊。虽然我可能中间提到的问题，正好你曾经发生过。提到的另外一个点，另外一个人发生过。那我今天讲完这一篇道，如果你们以为我有所指的话，你们很多人都不理我了，我无所指啊。那第三件事情，我在这里我说过，我不是婚姻顾问的专家啊，我没有读过那么多婚姻辅导的事情，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那同样的， 我自己和我的家，我们仍然在朝着神的话，我们在努力，在进步中。所以我在这里无所怕。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比我们更好。但讲婚姻、讲家庭，我是应该请我父母身上来讲啊。但是今天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正好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来到了这一段。那这一段太重要的一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里面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家庭。 一家之不治啊，何以国家天下为，对不对？你如果要能够发展你的抱负，先把家做好。那么如果一个家不能够安定好，弟兄姊妹，那个家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消耗。所以圣经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我们读今天以弗所书以前，我想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1章。 路加福音11章。 第17节后半，97页，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我想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必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 那马可福音第3章25节讲到同样的事，大家不用翻啊。凡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必站立不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讲家庭以前啊，神主耶稣亲口讲过一句话：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之间彼此不是站在成全跟帮助相爱的这个态度里面，而在那里相争的话，这个家必然败落。 这个家必然站立不住啊！所以这是一件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今天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婚姻，这个世界的家庭，那个离婚指数高居不下方。那前一阵子他们调查发现，这个离婚率下降啊，弟兄姊妹不要太高兴啊，离婚率下降不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变好了，而是说人现在不结婚的比率增加了。 人开始试婚，人开始不结婚而同居，所以没有所谓的离婚啊，合则合，不合就分，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所谓的离婚率开始下降，啊，这是一件更可怕的堕落。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年来离婚率一直往上爬，而现在开始往下降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人变得更好，而是人变得更可怕。人跟人同居，人跟人不结婚，根本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你到处都是，你在你公司里面绝对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人。
今天人跟人之间，不仅美国人这个样子，连我们中国人都一样。就上次有弟兄讲说，在大陆上现在常碰到的就是你分了没啊？不是问你吃饱了没，是问你分了没有。所以人跟人之间那个夫妻的关系，那个 commitment 现在通通不值钱，仇敌在这里破坏家庭，因为家太重要。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的家庭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方面受到整个世界道德的堕落，色情。 啊，这些犯罪，人类道德的观念一直在往下坡走，这是整个人类几千年来历史的方向，就是人的道德一直往下走。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出去找色情，色情会送到你的家里面来，不管是广告，不管是杂志，不管是电脑，它都可以跑到你的家里面来。色情到处都是，人跟人，你已经是结婚的人，还是会有人来找你。以前没有这种事情，现在到处都是，就讲到整个人类的堕落，让婚姻遭受破坏。 而第二方面，讲到24世纪的人，他本身所面临的压力、挑战啊，那个所需要耗费的精神啊，这个世界的人啊，活得更辛苦啊。今天我们人类面临科技一直进步，可是我们人的忙碌啊，人的压力，人的 frustration， 人的紧张，让人已经没有余力好好去享受家庭。啊，这是第二方面，家庭一直被破坏。那第三方面，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世代。 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个人主义一直越来越加强，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为自己的好处，只要我喜欢，只要我能够快乐，我现在已经管不了别人，人开始越来越以 self 为center，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其实很多弟兄圣经上也这么讲，这个己是整个婚姻最大的仇敌，我们这个人的自己是整个婚姻里面最大的仇敌，因为人太自私。 所以第三方面，人越来越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一面讲到人自私，一面讲到人把自己孤立起来，他把他自己 isolate。你不要来插曲，我有我生活的方式，我虽然跟你结婚，但是我有我的爱好，我有我生活的范围。
你要给我这样子的范围，你不要来影响我，你不要来干涉我，你不要来烦我啊！我把我自己划定起来，所以别人不能够 untouchable， 成为一个坚固的一个范围，是夫妻之间没有办法享受那个真正的爱。而第四方面说到仇敌主动的攻击跟破坏，弟兄姊妹，家在神的眼中太重要了，所以仇敌不会放过。神在创世纪一创造人的时候，不是说隔了几千年几百年后来神突然想起来要造夏娃，神 the very beginning 神就创造了家庭。家在神的眼中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是整个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家的意念来创造。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日光，要有什么，每一个创造完的时候，神就看那日是好的。直到神造的女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看所造的一切怎么样，甚好，没有一个好比两个人出现而却能够合而为一，在神的眼中看为更好。所以家一直是神的一个心意啊，弟兄姊妹，神要祝福家。圣经上太多的例子，神是以家为救恩的单位，神是以家为赐福的单位，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圣经上有太多的例子讲到神的恩典临到整个的家庭。我们今天早晨既然要来看家庭啊，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于宏杰的看法，也不是某某婚姻专家的看法，今天我们来到最原初设计家庭啊 ，the designer， 他 design 的这个家庭，他也 set up 这个家庭，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都先把自己的经验啊，把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观念，把自己的判断，我们放到一边啊。我们带着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我们众人一同卑微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位造物者的面前，让他来对我们说话啊。我们今天来读第五章以弗所书。22节到33节，但是在读以前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上一次结束在21节啊，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在心造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所达到的一个境界。当我们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底下他就从三种的关系讲到顺服，他都讲到顺服，而且他特别强调顺服，因为底下讲到夫妻之间，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你要知道到了犹太人社会的观念啊，甚至连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讲到夫妻的时候先讲夫再讲妻，对不对？那个丈夫弟兄在前面，讲到父母跟孩子的时候先讲父母再讲孩子，讲到主人跟仆人的时候先讲主人再讲仆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底下圣经上讲的是三段的关系，讲到夫妻先讲妻子，讲到父母跟儿女先讲儿女，讲到主人跟仆人底下先讲仆人。为什么？因为这是接着21节下来，你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里非常强调顺服的重要，因为顺服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和见证，它显在我们生活每一层的关系里面。所以在这里因为是强调这个，而妻子夫妻的关系里面，妻子又特别站在一个顺服的一个见证上。那父母跟儿女之间，不是父母顺服儿女，还是儿女顺服父母，所以先讲儿女。主人跟仆人之间，不是主人顺服仆人，乃是仆人要顺服主人，就先讲仆人。所以我想我们先要有这样子的观念。然后22节到33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啊，请弟兄们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为这个缘故，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想读完这段圣经，很多人这个就被带回到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你自己当初走进礼堂的那一天啊。很多的时候在证婚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仆人都用这段圣经来勉励我们。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听过，而且至少听过一遍啊，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这几年下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不是活在神对家庭那一个积极和祝福的意念里面，还是说我们今天我自己的家先不要管别人，我自己的家庭在神的祝福和意念的里面是不是已经产生差距，甚至越差越远？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来，我们一定要求主再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 realize 到我们偏开来。如果你还没有觉得，而你一直在那边往前去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问题会越来越重在我们的家庭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求弟兄姊妹啊，我们把它不要当作道理来看，因为我再说这不是人的道理，这是那位设立婚姻创造人主他自己的心意。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从三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我们看夫妻之间该有的次序。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他从来不混乱，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心中带着计划，而有他的次序。当人照着这个次序和神的法则去往前的时候，人就能够从神面前得到祝福。只要我们 against 这个人，一定出问题。所以圣经上讲到同性恋啊，讲到人把女人把这个顺性的用处用在利性上，也是在找麻烦。因为神给你创造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你去 against 的时候，你自己在主的面前一定遭受审判啊，这是神的原则。不是说我们不爱那些受苦的人，不爱那些堕落的人，但是今天在神的面前，神怎么造，今天人只要违背，人就受苦。神创造的宇宙地心吸力是一个定律，你不要顺服，你硬要从窗户外面走出来， You can do it， 但是你自己要受苦，你一定从上面摔下来啊！不管你到哪边去，在美国也好，到英国去也好，到中国也好，你早上做也好，晚上做也好，只要是律，只要你 against 它，你一定受到伤害。这是神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婚姻里面，神摆了一个最清楚的原则，丈夫是头，妻子是他的身体。我想我讲这句话，今天在20世纪已经遭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啊，特别那个 ERA 女权运动，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我今天不是去讲女权的问题，今天我是讲家庭。女人在社会上有太大的贡献，女人在工作里面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发展，但是我今天都不是去讲那些，我今天是讲怎么样子在家庭里面，神设立的家庭，而家庭中的次序是什么。而当你违背这个次序，你可以说世界的潮流是这么一回事，而或是我的个性或者我的才干比我的弟兄都好，所以我来做决定。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弟兄把主权让给你，不管是任何的理由，你只要违背这个次序，不管是什么理由，好的也好，你打头破血流抢来的也好，或者你的弟兄拱手让给你的也好，弟兄姊妹，只要次序不对，你的家一定出问题。你就算不出问题，你也不能够发挥达到神对家那个最高的意念和功用，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想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我们以前也是帮孩子买玩具回来，那个玩具里面需要电池，我有一次帮他们装好发现不动啊，那个练习跟我讲，你一定把正负极放坏了，这个放错，我想还不可能，我怎么会这么笨，打开来一看果然是正极不接正极，负极不接负极，你的东西不会动。弟兄就必须站在正极，姊妹站在负极，这是神立的原则。 He designed， 你只要违背他， It just doesn't work， 他不会 work and it will never work。 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圣经上一开始就摆得清清楚楚，弟兄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妻子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用千百个理由去讲，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讲，说今天不需要这样子做，可以去。人类或是女人已经争了多少年，但是所有争这些的，你去看他的家庭，你去看他自己快不快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争男权争女权，我没有任何的偏心为男人说话，底下我们会讲到男弟兄们该做的事啊。所以当头不容易的事情，当头是一个太大太神圣而一个责任太重的一件事，而这件事情神交给了弟兄，不光不只是为了弟兄的才干或是天然身份他有什么特别，而是这是神设立的，这个里面也是一个见证，而且神背后的祝福在这里。所以这个我们前一阵子这个会台介绍一本书啊 ，Martin Leon Jones 那个中马田医生啊，他曾经交通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常常被别人请到外地去讲道，然后他常去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夫妻两个以前是同学啊，那个妻子不管是恩赐上啊，不管是功用上，远超过他的弟兄啊，他的发飙，他的爱主，他这方面比他的弟兄高出一截。而他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几乎是退 A 啊，他的先生是勉强爬过及格边界，所以连地上的成绩两个都差了一截，做什么事情都差了一段。而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好先生啊，心里面非常的柔和，非常的温柔，安静，但是各方面比不过他的太太。但是这个中马田医生啊，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每一次住到他家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个姊妹，你任何人碰到都知道他聪明，知道他能干，知道他各方面超过他的先生，但这个姊妹非常的智慧，在所有做决定的事情里面，所有做决定所需要的因素啊，需要判断的资料，他统统为他的弟兄预备好，但是让弟兄做 final decision， 他把一切的东西告诉他的弟兄，这个好处在哪里，那个坏处在哪里，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他交给他的弟兄。他说他每一次到他家，他心里面感动，在这里有个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讲到姊妹的顺服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这一个点。神不是叫我们不讲理由啊，这个像个机器人一样，你讲什么我做什么，你教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姊妹，神创造姊妹，叫他去帮助弟兄，因为神知道弟兄的缺陷，知道我们弟兄身上有太多的毛病，需要姊妹。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了一个配偶去帮助他。我们每一个弟兄都需要你们，弟兄们太需要姊妹。所以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今天在地位上，我们先搞清楚我们该占什么地位。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很简单，但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例子，姊妹不守地位，或是弟兄不占他该占的地位，这个家不是出问题，不是有混乱，就是他不能够达到神最高的意念和祝福。那底下我们讲到姊妹们啊，这个夫妻之间该有的本分啊，那我想我们听过很多遍啊，我很多的细节不见得一一都讲，但是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两件事啊，那神对妻子做的本分是什么？那第一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圣经上不仅仅告诉姊妹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两个原则。他的第一个，如同顺服主。我想今天主耶稣在这里来跟一个姊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我想我们一定做，对不对？请全力的去做。但是主说你顺服你的弟兄要如同顺服主，表示说你要把他当回事，要非常的认真，像是给主做。就讲到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只是当一个道理，我们要从心里面像是顺服主一样，我来顺服我的弟兄。这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要认真，要看重啊。那另外一方面，对你如果是碰到一个很难让你顺服的弟兄的话，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拯救跟一个出路。因为你碰到一个不太讲理的一个弟兄啊，或者一个不够体贴、不够爱你的弟兄，你说我还要顺服他，很痛苦。那主耶稣也体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太多啊，很多的婚姻里面啊，很多弟兄太不体恤啊，太粗，或者太躁太暴，那姊妹很辛苦。那神在这里给我们开了一个出路，就算你的弟兄不好，你顺服他如同顺服主，那个就给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力量。人能够顺服，因为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当你心里面觉得对方很难让你服气，但是你愿意顺服他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你会得到力量。所以这是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讲的一个原则，我顺服我的弟兄如同顺服主一样。那第二方面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在凡事上顺服主啊。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上 顺服丈夫。这段话会引起大家很多的争议啊。你在想说，丈夫如果爱我的话，对我好，你要我顺服他，我可以啊。丈夫对我不好，我难道还要顺服他吗？我想我先讲一个圣经上一个一贯的原则啊，这也是我们将来读经需要知道的。那这边在圣经上不需要讲到每一处的教训的时候，再把这些共同这个等于是说理所当然的一些前提再重新讲一遍啊。例如说，圣经上讲到我们无论祷告求什么，神必给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你不会说我要一个摩托车就有摩托车，我要一个大房子或者我要什么马上得到。那神讲祷告得答应啊，是指说你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求的话，神一定给你。那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在这边讲到顺服的时候，顺服的前提就是你不违背主。顺服的前提就是你不违背神给你的良心。所以我的丈夫如果叫我去犯罪 ，No way， 这是我得罪神，这是我违背我良心的事，我没有办法顺服。我的丈夫叫我去拜偶像啊，不准我去，叫我去拜偶像，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违背神，这件事情违背良心。除此以外，除了违背神，除了违背良心，我的丈夫就算他的意见不够成熟，他的判断不够周全，但当他坚持一件事的时候，姊妹，我们就是要顺服。那你说这样顺服，我们家亏钱怎么办？或者我顺服了，这个出去那个地方不好玩，我去过，我跟他讲不要去，他偏要去，那你要跟着去。这件事情跟良心没有关系，你就是要顺服，就是要顺服。你想跑出去找朋友，弟兄说，我希望你在家，因为今天我需要你，我希望你帮我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跟良心没有关系。丈夫如果不体贴你，我难得同学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你要叫我留在家里面。弟兄姊妹，你姊妹们，你只好顺服，这是神的原则。凡事上，你只要照主的话去做，弟兄不讲道理的地方，主会去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分别强调到弟兄的责任跟姊妹的责任。姊妹，你只管顺服，只要不违背主，不违背良心，你只管顺服。你把你所有的委屈，神一定替你伸冤，神一定帮你 take care。你如果丈夫因为不体贴，或者你这样，你就开始抗拒啊，开始反叛，开始争执，开始大吵，开始坚持。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跟姊妹们讲，你虽然坚持到了，你虽然得到了，但是你把你的生命耗掉了，你把你的家庭破坏了，你把丈夫对你的爱、对你的怜惜弄掉，这是一件太大的损失，划不来，划不来。我想，我们为了姊妹的缘故，我们需要再看一节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337页，请你们姊妹再忍耐一下，我会很公平，我会留下更多的时间讲弟兄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到第四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姊妹身上最美丽的一个装饰啊，就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东西不仅仅吸引你的丈夫，在神的面前看为极其宝贵。姊妹们，就是安静温柔。对不起啊，你是说我的个性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啊，我不太会那样子撒娇啦，温柔这个通通跟那个没有关啊。那温柔是讲到我们心态的问题，我里面不争，我里面带着一个服的态度，那叫做温柔。你不要以为你温柔你输了，男人最怕女人的就是他的温柔。我讲真的，我想在座的弟兄通通阿们，你们也许不敢讲啊，但是我帮你们讲，你最盼望在你妻子身上看见的是他里面，这不是我说，是神说的，里面长久温柔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弟兄们读到这一节都会说阿们，这是我们对所有女人啊，对我们的妻子，我们最大的盼望。 但是因为这是神定，神创造的时候就造成这个样子，不是说我的弟兄特别苛求，或是 我先生怎么这个样子，这是神的原则。当姊妹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带多少的金饰，多少的 真的珍珠，比不上你在主的面前真正的安静温柔。我说的安静不是只是外面表面上个性上的安静，有人天生就是安静，可是他里面充满了背叛，外面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里面泼辣起来，他狠毒起来，比谁都狠毒，都不是指这个。神是说里面，心里面，真正从心里面出来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我等一下会讲那这个姊妹们听完都是我这个太辛苦了人家弟兄们会读弟兄们会觉得太辛苦，但是神从来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提到。所以我想姊妹们，我们不多说那很重要的一件事。